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哎，文杰啊，最近就有一份消息流出，还引起了不少关注。据说中共内部已经掌握了一份内容，提到有人准备在明年过年的期间发动所谓的民变。你有没有看到啊？而且这件事呢并不是风月来风的，早在去年的11月20日，公安部已经向中央书记处提交过一份专门的报告的了。
是啊，这份报告里面还提到一个名称相当敏感的组织，叫做复国党沦陷区京津地区特别党部。这个组织最近在私下散发了一份文件，标题非常之直白，在2026年过年年间发起劫取中共九官贪污的不义之财，以济民生，以聚人民起义的能量。
讲白了呢，他们的讲法就是过年期间行动，专门针对那些贪官，将那些贪污来的钱劫富济民，还号召民众一起参加。他们甚至在文件里面分析说，虽然有些官员开始用虚拟货币来到藏钱，但是大多数中共的贪官呢对这一套都不熟悉的，所以大量的现金其实还是藏在家，或者在那些亲戚啊、情妇啊那里。
而且他们判断也都很现实，这些钱就算是被抢，贪官也都不敢报案，因为一旦报案就等于自爆是贪污。这种说法本身就反映出一个事实，民间对官员腐败的怨气已经是不是嘴上边闹一闹就算数了。
旅澳法学家袁鸿兵亦补充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指出过去20年大量的农民工就在城市打工，现在就被迫回去农村，结果发现那些土地早就没了，那就等于失去了最后的生存依托。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大量失业返乡却无地可耕的人，如果长期滞留在农村，亦都有可能形成新的流民群体。袁鸿兵直言，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对政权稳定本身就是存在一个高度的风险。
就算中共想靠防止返贫稳住农民工，亦改变不到一个根本的现实。现在的危机就不是单点爆发，而是整个的治理体系同时出了问题，包括那些腐败、官员躺平和行政失能。
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法学博士赖荣伟亦都指出，从目前来看，民变的可能性反而比兵变、政变更加之高，但问题是大规模的民变要形成条件亦都非常之苛刻的。
没错啊，一个关键就在于在高度网络管控之下，各地的抗议能不能够互相串联呢？另外还需要全国性具有号召力的民间领袖，以及足够的资源和组织能力。
所以总括一句话，不是会不会有人反抗，而是这种分散的不满会不会连结在一起，这个才是中共真正要焦虑和难以控制的部分。
如果真的出现一个有号召力的人，中共是非常害怕的。这个是赖荣伟的原话，亦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正因为这样，对于农民准备过年期间抢贪官钱的传闻，中共公安部的反应可以说是高度紧张，因为相关文件已经在十几个大中型城市还有几十个乡镇之间流传。
所以公安部才会第一时间向党中央汇报，而中央感受到的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民变压力，接着呢又将那些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要求全面提高警戒。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 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睇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有9折优惠。
但亦都有人问，中共咁庞大嘅维稳系统，就算百姓想起嚟闹事，唔系好快就会被镇压落去咩？
以前确实系咁噶，但系而家嘅情况已经唔一样啦。自媒体人唐浩分析啊，最近中国网络上频繁出现所谓嘅冲塔现象，亦就系公开触碰中共嘅敏感词，甚至直接批评体制。
好似抖音平台上面亦都有，居然可以睇到六四、于朦胧、李克强死因之类嘅内容。
呢个本身就讲明咗一个问题，网信系统内部已经开始有人罢工，唔管啦，不作为。咁亦解释咗点解习近平最近要专门开会，强调必须加强网络管控。讲白咗咧，就系中共自己亦意识到维稳已经出现破口啦。
就咁落去，喺农村以及三四线城市，如果地方政府出唔到工资，维稳人员出现离职罢工或者消极应付，所谓嘅维稳铁拳就开始松动啦。
冇错啊，一旦咁样咧，呢啲地区就有可能出现更多嘅集体抗争，甚至演变成大规模民变。唐浩嘅判断系，从整体经济同埋社会结构嚟睇咧，民变其实已经唔远噶啦。
而且习近平在这几年的军方连续的清洗，亦都令军中反习派积累了相当大的不满情绪。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哪一日爆发民变，会不会有军中的人顺势起事，令失业青年、农民工和反习派军人一起合流对抗中南海呢？
这样的剧本至少在分析层面上是不能够排除的。回顾中国的历史，一个政权走向灭亡，往往会同时出现几个特征，就是贪污腐败、权斗、内斗、官员不作为、经济衰落、民生困苦、失尽民心，再加上天灾人祸和瘟疫不断。
除了全面起义和战争的最后一环，现在中共几乎所有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如果2026年真是补上了大规模的抗争的这个板块，中共政权是否走到尽头？恐怕不再是一个推测而已。再来看看军方最新情况，中共现役上将的人数已经少到一个相当之惊人的程度了。
是啊，官媒近日有一条消息透露，在一连串军中大清洗之后，中共现役的上将一度只剩下四个人，亦难怪美国五角大楼在12月23号公布的2025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入边，就直接指出对中共军队高层的调查很可能已经影响到作战效能。
中共方面显然亦都感到难堪，于是抢在美方公布的前一日，亦即是12月22号紧急为两名将领举行上将晋升仪式。但是即便如此，出席仪式的上将亦都只有四个人，加上新晋升的两个人，全军现役上将总数才是勉强回到去六人。
这个等于间接证实习近平十二年来亲自晋升的几十名上将已经被大批清洗。外界因此嘲讽这个是所谓的军事奇迹。中共一直将共军称为钢铁长城的。但是在这位被称为烂尾大王的军委主席手上，再硬的钢铁亦很可能很快变成了一堆烂铜烂铁。这
一次晋升上将的两名上将分别是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以及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贤，这个亦都是在2025年首次出现上将晋升，对比一下就有意思了。上一次上将晋升仪式是去年年底，当时大约有20位上将出席，但是这一次一年之内竟然有16位上将没办法出席。
亦就是说，在短短一年时间，16名上将消失在视野当中。独立视频人向阳就在 X 平台发文直言，短短一年不到，16名上将下落不明。他形容这个是习近平的自我斩首，甚至说在世界军事史上没有哪一场战争是能够斩了这么多上将的。
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都这样讲过， 目前全军现役上将剩翻六个人，呢一种大清洗其实系更似习近平被动承受嘅结果。习近平上任之后，亲自升嘅79名上将，基本上被一锅炒起。现在还在位嘅就只有国防部部长董军，以及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仲有军委系统内嘅张星文同埋刘振立等少数人。
唐靖远嘅判断就好关键啦。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选择性团灭式的清洗，主要是针对习家军，而不太可能是习近平自己主导的。因为从最根本的政治逻辑来看，没有任何一个集权的领导人会主动将自己的权力根基彻底摧毁，等于自废武功啊。
而且他还指出，现在只是清洗到军队的最上层，但是对整个军队系统的全面清洗其实远远还未结束。所谓的肃清流毒，往往都是一个拖得很长而且不断扩大的过程。
台湾的审明室亦对戴纪元表示，现役上将接连出事，无论是建军定是被剪，都会对中共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的。因为这些上将的位置空出来之后，往往只能由中将代理，而那些代理者的心态一定是非常不安，只求不出错，不敢真正放手做事，那就会导致整个军队运作趋于保守。
所以不论中日矛盾的升温，还是对台作战的准备，中共军方都可能选择保守应对，甚至到2027年，如果人事还未定下来，还会直接影响21大的军事布局。
昨日我们不是提到独立时评人杜正指出，习近平亲自晋升的79名上将已经冧了接近一半，这个在国际上早就成了笑话，个面早就丢光了。
现在的中央军委实质上已经是张友侠一人独大。杜征认为，虽然表面上张友侠和张星文仍然表忠于习近平，但是这种权力结构已经是实质上架空了习近平的军权。一旦两个人真的有异心，就会出现枪指挥党、枪不保习的局面。
目前中共军队呈现的是军心思变，军中老虎成群涌现，这个其实是一种红潮末路的腐烂景象。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习近平自己带病提拔的大批大老虎权威已经丧失，几乎没有挽回的空间了。
这一次晋升的上将杨志斌和韩胜贤其实是有一个共通点，两个人有空军背景，但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一轮的军中大清洗之后，反而是空军将领能够获得重用呢？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这次出席晋升仪式的几名中将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些人事布局的方向。
好似陆军方面，陆军参谋长蔡志军中将以及陆军纪委书记张曙光中将被认为将主持陆军的相关工作。
是啊，而空军这一边呢，空军参谋长王刚中将以及空军纪委书记史洪干中将同时露面，外界又预料啊，他们将主导空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两名被视为受重用的空军将领，一个就是朱军少将，是掌管北京卫戍区，而另一个呢就是文东中将，是负责新疆军区。
我看唐靖远的分析是，空军系统相对于来讲受到苗华案的冲击比较小，原因是在于苗华过去长期深耕的是海军系统，后来担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之后，提拔和关照的对象亦是多半偏向于海军背景的将领。
是啊，空军系统反而被边缘化，没有成为主要清洗的重点。不过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亦提醒啊，空军获得重用并不代表空军就比较干净，不涉及贪腐。
共产党官员边有那么干净？因为事实上空军高层亦都同样有人出事，好像空军司令常丁球以及政委郭普教都已经被查办。而在2023年12月，中共前空军司令员丁来航亦都被从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除名。
是啊，另外曾经出席四中全会的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以及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 虽然同样是出身空军，但是亦缺席了这一次的上将晋衔仪式。这个亦显示，即使是空军背景，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全身而退的。
而且中共军方在12月15号已经公开表示，针对空军的不当采购行为展开调查，调查重点放在与物资或服务合约相关的勾结与贿赂问题。
日经亚洲亦引述了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理论研究部长饭田章史的睇法，指出空军将领的崛起和中共武力犯台的军事考量密切相关。他同时亦提醒，空军武器装备价格昂贵，本身就容易滋生贪腐。
所以即便如此，目前反贪行动对空军影响不算大，亦都不能够排除未来空军高层同样会遭受到清洗的可能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请记得点赞、订阅并欢迎分享你们的观点。非常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合家安康。我们明年再见了，拜拜。